它指的是你肚脐以下三根指头的地方，那个地方是气海，就是丹田下阴之上，肚脐脊轮之下，这是丹田。你这个一般来说，中国的道教呢，他们道士啊练这个吐纳是这样观的，观察这个气进来下到丹田，然后丹田鼓胀，然后再来就丹田缩下去，然后这个气呢上至顶轮，顶轮到这个这边有个百会穴啊，对不对？这百会穴，然后再从鼻子出去，懂吗？但是佛法它不是这样讲啊，佛法并不讲这个什么周天搬运啊，大小周天啊，练功那功法。那什么叫这个周天搬运呢？就是说你是先刚开始你练有气，然后再这个把这个气呢观想成有形有质的东西，然后在身体内部这样循环啊，有小周天大周天之说啊。这那但是佛法不是在讲这个。那当你要是思虑啊，在道教呢，要是你这个思虑啊不周密的时候，或是你这个精神很差的时候，万一这个专注力不够强，专注力不够强啊，这个走这个气就会走差了，他们会叫做气走路岔道或者走火。然后再来呢，走路岔道人就开始有问题，异于常人的言行，然后慢慢就会入魔道啊，走火入魔是这样。好，这是第六个啊。第七个，从一习属至十，若未至十，原意想还取于心，更从一属。就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刚开始啊，不论你是属初习还是入习，好，以属初习来说，这个气呢属出去，这时候就属一，整个这个气呢呼出去就属一，就一，然后这个气就呼出去，然后这第二口气再吸进来，再呼出去的时候，准备要呼出去的时候，你再数这样。如果说你在数一二乃至到十的中间，你有妄想，你忘记数到数字是多少，那就全部重来，再从一开始这样数。哦，是这个文的意思。第八，手掌之内置于明珠。细念观诸心心相续光明极限，这个就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他说你的手上可以握一个珠子，这个明珠他没有说是什么材质，啊，不晓得是该用珍珠呢，还是这个玛瑙呢，雕成的珠子，还是水晶啊？不知道啊。那么你们可以回去用水晶来试试看，那水晶是光明、透明的啊。那你这个心渐渐沉静下来的时候呢，那你就看这个水晶球，让这个心呢取这个水晶球的相， 然后看这个水晶球，心专注在这上面。那水晶球的这个特质是什么呢？啊，它亮，啊，它透明。哦，那你让你的心呢，也能够这样光亮透明，啊，取这个相，这样来休息。好，发真超他这里他是讲，他是怎么讲呢？你看555页中栏第一二行，观诸者，既属内外两习，心见成疾，复观此诸，助发心要，静志相照，啊，得之又其岂非要乎？哦，了解吧。就说你这个心呢，先因为熟悉，然后沉静下来，你再修。这个好像是一种光明遍照的法门呢、啊。哦，不过在南传佛教，他是不承认，他不做，他不修这种。它重要的就全部都是四念处的变化，还有这个出入息的和四念处的运用，啊，懂吗？南传的这个修习方法就是四念处和出入息的运用，啊，不像北传中国佛教大乘法门呢。非常多的变化，乃至禅宗的法门，来讲到禅宗，有没有打过禅期啊？有没有？所以禅法都没接触过。这个中国禅宗呢，它其实是祖师的智慧，哦，它里面有止也有观。它并不同于呢，像这个印度传来的禅法，它是比较就是中国人开发出来的。刚开始的它那个所用的禅法也是印度传来的这种呼吸禅法、出入息，到后来呢，禅法越来越多变。他获入了经论教理在里面，所以有发展出来所谓的公案禅。什么是公案呢？发生的一个事件从头到尾，要你去从这之中发掘出来里面的含义，进而呢开发智慧，这是禅公案。但是呢，后来人的妄想杂念太多了，他没办法，智慧没那么高，那就把公案述而为成一句话，听起来没有意义，但是你就一直去念这句话，再来想这句话，然后慢慢的心都沉静下来，才进入啊参这句话，这叫参话头的法门。啊，到现在为止呢，啊，不论海峡两岸，啊，这个中国南北，全部都是用话头禅。那么我去几个大的丛林寺院，中国大陆啊，都是用话头禅，像宁波天童寺，它的禅堂。很明显的就是一句念佛是谁，扬州高敏寺更不用说。那么像天台山的修禅寺，或者他们有在坐禅有禅堂的地方，连天台宗也不，这个在中国大陆也不太用 不太用止观法门啊，用话头禅。那么去几个道场，他们有这个在静坐的啊，不是用呼吸的出入息的法门，那就是用话头禅，大概是这样啊。可见你知道禅宗的这个风行，在大陆呢，我跟大家讲，90%以上都是禅宗道场。啊，出家人的寺院90%以上都禅宗道场。不知道吧？你们不知道。那像云门宗呢，它有另有它特殊的法门，修习禅法的法门，跟我们这个止观法门不一样。但是呢，虽然说形式上不一样，但是都是脱胎于止观法门，主旨相同。曹洞宗的这种默照禅呢，它也是止观合一的法门啊，是这样子啊，稍微讲了多了一点，讲到第八、第九，我们今天应该可以把这篇讲完。第九，如五庭观，对治现行五种烦恼，随起随治，随分解脱烦恼不行啊，应该是这样，随分解脱烦恼不行，令戒清净，以戒清净故，诸天欢喜，善神卫护。那么呢，这就是说你可以运用五庭心观的方法对治贪嗔痴慢疑五种烦恼。啊，不是疑啊，散乱，改正过来，贪嗔痴啊，慢和散乱，有五种。那么在静坐坐禅的当中，你有任何有起这一种烦恼呢，你就随修一种法门观法来对治，这样烦恼呢，慢慢的被你能够调伏啊，随分随地的这样调伏啊，烦恼就不会再起来活动，而称为烦恼不行，知道吗？了解齁。这样子烦恼不活动呢，这才是真正的戒才会清净。不是说只有那个做法上坐持呢，你做得很好，止持你止得很好，这样叫清净，不是。道宣律祖非常明白明显的就在这里讲，必须要修习观法对治烦恼，才能进入真正的戒清净。所以说道宣律祖青年时期对戒律的看法，乃至中年时期啊，到那个晚年时期对戒律的看法都不一样。静心戒观法呢，我们以前有讲过，是他比较晚期的这个元首的作品。他这里呢，他就强调要调伏烦恼，这样才是戒清净。而并不是只有说好持这条戒清净，好不犯这条戒，你能做得到，你不会犯戒，这叫做清净，不是。道宣律祖到这边他就不是这样讲，听得懂这里面的差别吗？我如果想睡觉，可以去洗个脸。 我可以等你们。道玄女主她就到了这时候，她不是这样讲。嗯，这个现实的这个戒律道场呢，他们比较是奉行啊，道玄女主可能是青年中年时期的戒律思想，但是觉得到后面呢，就越晚期，道玄女主的这个思想越来越成熟啊，应该是要以这个为主才对，而不是说好我持这条戒不犯，我做得到，这样就清净。但是那只是你身口上面做到，你烦恼还是在啊，并不能说你这样就戒清净了，不是，不是真的戒清净。更不要说有些人持戒呢，持的这个慢心很高啊，只有我持戒别人都不持，只有我做得到你们都不行。所以对于没有持戒没有因缘做结魔法人，大家呵责，这个是烦恼。哦，这个是烦恼，这不仅里头有慢心锁呢，嗔心锁也有，还有呢各种心所，少说也有四五种这个烦恼心所在那里活动。哦，是这样。而底下我们翻过来，他就说以戒清净故啊，诸天欢喜，善神卫护。那么发真朝他是说，我给大家念哦，随意烦恼，随意烦恼起，随修一观智，而不行名为解脱。哦，就是烦恼不再现起啊，成为解脱。已修下啊，未修定呢，是入细行法，当使内外相应，故戒于足暴，令使柔和。临命下指当来意，哦，就是说，这个是指第十点啊。上说诸天欢喜等，指现在意，就是说你修习指修习禅定呢，初入习这法门，有现在就可以获得利益，和未来所获得利益。未来所获得利益呢，永离三途，生于净土。现在所获得利益可以诸天欢喜呢，善神卫护啊。那我们看第十点，以修定故，举动审地，心不足暴，谦下柔和，忍入无争，以是功德增长智慧，临命终时，他方菩萨来迎，神是不遭苦患，诸天世人所共称赞，生于净土，见佛闻法，永离三途，受解脱乐。因为你这个修习这个禅定的缘故呢，心不会这样暴起暴落，心境就比较始终能够保持平和，哦，这个叫做心不足暴，然后你的个性也会改变，啊，这些都是有功德，然后在这样基础呢，你又能够念佛呢，求往生净土呢，啊，就会有这样的善缘会来成就，哦，这些都很白话。再来，至于诸法如今所说，汝当受行成戒定根，根性名利，名为净心啊。至于诸法如今所说呢， 好、哦，这是发真钞这边是讲，说就是说呢，指的是其他像六妙法门啊，指属随指观啊，其他的这个方法呢，怎么修习禅定指观的方法啊？其看他说看安般经，这安般经呢啊，就是很多的这种介绍。介绍修习这个入出席法门的禅经啊，哦，安波守义经啊，啊等等啊，这些翻译过来中国的禅经，还有这个禅命要法经啊等等这些，啊受行成，汝当受行成戒定根好，这里讲受行呢是什么意思？观受上观门勤而行之，好，看到555页中间这里哈，以此属习呢，能为境界及诸禅定作根本故，又妄想散心不起，即根性名利，因名利故失名净性。因为你静坐的关系呢，修习禅定的关系，你不会起妄想。不会起妄想心能调伏、烦恼不起，戒就能清净。所以这个修习止观禅定呢，有这么大的好处。这样呢，你这个这样才能叫静心啊。好，讲到这有没有问题？那剩下寄送。那么我这边呢，我并不多讲一些啊，像禅宗他们怎么修学参话头的法门，或是曹洞宗呢，他怎么修学这个默照法门，和云门宗怎么用云门宗的法门，我这边不讲，哦，我这里不说，就是针对他这个本文，乃至韩国人呢。韩国也是几乎全部都禅宗道场，他们怎么修习的，这个我就不说。反正这佛法传到每一个国家不同呢，他这个所发展出来修行法门都不一样啊，五彩缤纷。像传到日本，他就告诉你只管打坐啊，在永平寺就整个面壁这样打坐，他这样透过静坐呢，他说你就一直打坐下去，坐一直坐一直坐一直坐，把这个烦恼给坐下去，这个也是很有道理的，跟止观法门，你的一理通啊则百理通，都离不开止观法门，有的就是在纸上面的运用，有的就是观上面的发挥，有的是两个互相交换运用，有的就是这个，有的是纸三观七，有的是纸七观三，反正非常巧妙。一切佛法不出止观法门二字。好，你所学习到的经论教理也可以融入止观法门，也可以修行思维。但是如果说呢，只学一学啊，而不修行啊，那就很可惜了。好，例如说大家有在学楞严经嘛，中国佛教徒也最喜欢楞严经，不管是很多在家居士出家人也很喜欢讲楞严经，还有六祖坛经， 不论在家人喜欢听，出家人也喜欢听，不仅喜欢听也喜欢讲。可是照着楞严经和六祖坛经来修行的却有多少？你如果不修行，终归就是无用的法门了，就是没有用。而不是在文字上面解啊，说什么这样可以发掘它的意趣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啊，以六祖坛经来说，六祖坛经前半部分就是六祖慧能大师的传记，后半部分就是 六祖慧能大师他在讲佛法的第一义谛法门啊，无相界啊，然后这真正的三宝的皈依的真实意义啊。但你又看这个六祖慧能大师的传记，你能不能挖掘出来什么呢？他这里面会带给你什么启示，什么思维？人家是为了这样求法，不顾生命。然后你在静坐的时候，你这样可以思维。那这个不顾生命是六祖慧能大师为了求法不顾生命，他是这个是跟什么心所相应啊？这是精进啊。那你再进一步思维，怎么样让精进心升起啊？为什么六祖慧能大师可以啊，我做不到？玄奘大师他也可以这样子啊，他也可以好好的就是留在中国长安啊洛阳，13岁他就会讲摄大圣论，他为什么要吃那么多苦头，还训练自己一天吃一餐，或者是很几天才喝一次水，然后要到沿着丝路啊，甘肃省，然后到新疆西域，越过丛林大雪山，然后到达印度。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去取经？为的是什么？那是精进。那什么样才能支撑着他这个就为法忘躯的这个精进心？就是修行啊，可不是这样子做研究啊，大家喜欢拿来嘴头上面谈论说啊。现在的人很多犯这种毛病，喜欢谈论，喜欢讲，做都不做的。然后说修行，他说我们要修行，我说修行的最基本，好吧？你说当一个佛教徒啊，受三规，好 ，OK， 有，好，再进一步受持五戒，吃素，哇，这个就困难，那你还谈什么修行啊？这叫有修行吗？啊，修行是要付出代价的啊。那好了，你说要好，我有受三规，又受五戒，我还有菩萨戒，那我真的要修行，好啊，修行更进一步。要讲到修梵行，修梵行有太太，这个会不会有问题啊？等等这些问题，修行两个字其实是困难重重的，不是嘴头上拿来说讲讲啊。我们前面你看，我们看这一篇。他就告诉你怎么样这个修习出入习的法门，讲得这样清楚，你能不能拿来照章实作呢？ 好，我在其他地方，我问其他居士，你能不能拿来做呢？问十个人，有九个人，他说没办法，做不到。那我说，那这样就不用修行了。那我们这样一直努力的弘扬，一直讲，一直讲，底下的人就是这样听一听，听一听，听完了很多知识，很多这个学习，这都不是知见，一点修行气氛也没有。那个沈家珍居士，他前几天往生，我很敬佩他，他真的是少见的大菩萨大居士。他有说跟大家，他有写篇文章劝导在家人怎么样修行的几个要点，我觉得非常切实实用，不仅对在家人有用，对出家人也有帮助。我下次拿来给你们看看。好，我们就把这个寄送把它讲完齁，快讲完了。凡夫学道法，唯可心自知，造次向他道，他即反生非。好，这个意思呢，你看发真抄里面他是这样讲，他说呢，你如果修行啊，有成就啊，千万不可对外人讲。如果你对外人讲呢，就会招来两种过失，一种就是人家来毁谤你，觉得你在胡说；一种就是呢，你把所知道的境界讲出去，把自己的境界这样讲给他人听，这样人家会以为你是要来要名要利、名闻利养这样子。所以呢，这四句话，你看发真涛他告诉你，戒内修不可外告，外或不信则致诽谤，且律中实得道尚不许向他人说，况复未得，则成大妄诽谤也。就是这意思。然后再来几下四句，地官少言说，人众得能成，远众近处端坐正思维。好，这个意思是说呢，你是真正要修习禅定止观人，少讲话，少跟人接触。所以他说修定之人少言论。而如果真正你要修习止观禅定，好，如果说像我如硕要来修止观禅定，那我就不会出来讲经，因为要少言论啊，少跟人群接触，关闭你的五根。什么叫远众？好，这一教经他讲啊，当舍己众、他众、空闲独处、思维苦本。这边是思灭苦本，思灭苦本就是要你好好的思维，怎么样才能调伏苦恼，调这个灭除烦恼的这个原因方法应该怎么做。好，再底下，但自观身形，口误说他短，结舌少论量，默然心柔软。好，发真抄怎么讲？围观自己之身形，观察自己的行为。如果说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、正当的，更要切实的加深，然后加重，再努力去做。如果说观察到自己行为很糟糕啊， 他要把它改过，就要把它改过来。这样呢，他底下讲思维自行之本啊。那大智度论他又讲了，如果看见别人的过错呢，哦，这尚且都不要去说，何况呢还去骂人呢，还是说人家短处，那就讥笑人家。除非是你好的同参道友，他可以跟你直谏，直言相见，我说是比丘之间啊，这道情够深的可以这样做。其他呢，别人犯错你去指出来啊，碰一鼻子灰也就罢了，还招来很多诽谤。啊，好，再来，默然心柔软。这边讲一下，他说马原借子孙曰，吾欲汝朝，闻人过失，如闻父母之名耳，可得闻口，不可言也，当忧人之忧，乐人之乐。啊，是这样。结舌是什么意思呢？结舌，昭明文选他说啊，福口结舌，这个字念福，查了好久才查到，福而无福，二声福。为少其言啊，就是少讲话，柔软离粗横。这个是呢，如果你少说话呢，常常修止观呢，这个口业就少啊，心能够柔软，这个就有守护到意业啊，持戒意业啊，了解啊。啊，底下再来四句，无知若盲聋，聋盲也可以念无智若盲，若你都每次都念错，无智若聋盲，内智怀实，怀实怎样，内智怀实惑，头陀乐闲静，对修离懈惰。好，这个意思呢，大意就是说，大意在最后两句啊，如果要真修行啊，啊，就是要远离人群啊，对治自己的各种烦恼，懈怠懒惰。那你碰到呢没有智慧的人呢，那你也没办法，你怎么讲他都不听啊。那只有说自己好好的修行啊，增长自己的这个福德智慧之粮，这才是真的啊。最后这四句意思就是这样。好，我们把这第二十篇讲完以后呢，那看这个篇幅长短，如果没什么问题呢，啊，一个星期应该可以讲一篇，但有的篇幅很长啊，两个星期讲一篇，像第二十二篇篇幅就很长，二十三篇呢，还好，还有哪一篇篇幅很长呢？哦，二十六篇篇幅很长，二十七篇篇幅也很长。哇，二十七篇篇幅最长，可见最长最重要了。那二十八篇， 也很长，越来越长，29篇。啊，30篇那也很长。如果短篇，我们可以一个星期就讲一篇；长篇呢，可能就要2-3个星期才能讲一篇。那讲的时候呢，那比较以提纲挈领的方式，不再像以前那样，啊，对于各个文脉、文理、文脉、文字锱铢必较。好，如果没有问题，我们就回向，请合掌。我用短的回向好了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，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。